中共政策大逆转再添一宗，推行多年的退奸还林政策疑似退场，取而代之的是退林还奸运动。自四月中旬以来，中国网民透过微博和推特分传各地林地被改为奸地的照片，其中包括河南省近200名地方公务员竟然带头将整片树林连根拔起，并填平周边的水塘湿地，以便重新整地改种粮食。四川成都的做法最为极端，当地政府在2017年斥资341亿元人民币修建上8公里长的环城生态区绿道，原定今年底完工，但4月底很多当地民众发现刚刚植栽好的绿化植物已被铲除，说是要复狠复奸。网络流传的照片显示，几近完工的生态园、河塘等设施竟又成一片荒地，总面积高达 10.1 万亩，引发网民浪费公帑的批评声浪。一片争议声中，各申办旗下的新闻网站中国网5月6号证实拆绿还奸现象确实存在，但该报道澄清成都市政府是依照当局的政策要求启动复奸，不存在违规，而且该绿道工程的金额亦都不如外传咁高。但很多中国网民不买这笔账的，根据他们的计算，改种水道的利润每年每亩不过是770元人民币，10万亩地一年仅获利7700万元人民币，用这样的利润来到弥补拆了成都生态绿道的损失，至少要花上440年。网名茶言观失的博主5月9号在百度发文质疑，说既然缺粮，为什么不将全中国各地大量的高尔夫球场拆了它，复原为奸地呢？此举不单可以永续发展，还能够减少为了维护球场所浪费的大量化肥和水资源，获得不少的支持。但有人留言揶揄称，这个是贵族休闲玩乐的地方，谁敢动啊？位于德国的水利工程专家王维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近期中国网络流传的大量录影片段来到观察，中国各地这一轮的退林还奸运动不单止手段粗糙，而且违背耕种前应该涵养地力的农业常识。例如有一段影片中，农民在插秧前拼命往土地上撒石灰，让很多网民看得一头雾水。王维乐说，这个就是一种投机的耕种方式。王维乐说，
耕地上撒石灰这是什么行为？就是说我治理不了土壤里的狗染，但是我可以减缓土壤中的。
耕地上撒石灰这个什么行为呢？就是说我治理不到土壤里面的镉污染，但是我是靠撒石灰可以减缓土壤中的镉的释放，减轻上面种的庄稼的镉含量。他是要将这个问题往后推，他不是治理土壤的污染问题。中国政府的退奸还林政策开始于1999年，当时是为了解决盲目毁林开垦的乱象，以及陡坡沙地耕种所造成的水土流失、洪涝、干旱及沙尘暴等问题，而将种植效率较低的土地陆续停耕，恢复植批。不过这项政策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再喊出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面的号令之下，已经明显出现转向，还引来很多专家表忠献策。例如中国科学院士院朱友勇去年10月以党代表身份出席中共20大时，就宣传他所研发的水稻上山耕作模式。他表示他已经依照这个的耕作模式在云南山区推广50万亩，最高每亩每年产出788公斤稻米，就算旱地种稻亦都可以做到。所谓水稻上山耕作法，就是将陡峭的山坡上的草木一一铲去，让失去植坯的山体变成一片光秃秃的黄土梯田，或者是直接在山坡上 硬挖出田以种植水稻。对此间作奇招的成效，王惠乐说，官方宣传的成功案例面积很小，而且是不惜投入人力物力养护之下的实验田，如果计真实的成本，根本效率低，而且是没办法全面推广。尤其讽刺的是，当各地四五月份进入雨季之后，旱稻种在毫无水土保持的山坡地上，冻结遭豪雨冲刷，让农民苦不堪言，这样的灾情视频网络上亦都流传很多。早在今年初，各级地方政府还传出先后组织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亦就是俗称的农管，他们拥有自己的制服、车辆和执法装备。依据官方讲法，这个是整合了过去种子、农药、饲料、农机等领域由多个部门分散管理的新行政法职责。这班农管近日密集下乡，不单止大查农民所谓违规的机具和所需的驾驶证，还扣押了农户的猪只，更加要求农村开始缴纳物业费，被村民形容为村霸，引发民情愤怒。根据网络曝光的大量视频，这些农管以执法为名暴力强拆农民的蔬菜大棚，甚至有抢夺鸡鸭的脱罪行为。中国网民称这班人为农管队，因为他们的恶形恶状和城市执法队伍的城管队不相上下，甚至有农民形容农管比当年日本鬼子进村更加可怕。对此，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黄信贤指出，中共农管队的初型早在2018年就已经出现。根据中国农业农村部去年底的统计，全中国目前总计有82000名在编的在岗的农业执法人员，他们分散在约2500个相关机构中执勤。黄信贤说，在中国经济放缓、政府裁员额度达到5%的大环境之下，农管执法队伍却逆势崛起，代表中共打算加强农村的维稳。至于退休还耕运动，则凸显中国政府对国际局势与粮食安全的焦虑感。这个从今年三月前任总理李克强于全国两会发表政府工作报告时，他提出针对全球通胀高企带来的影响，以粮食和能源为重点，做好保供稳价的讲法，可以看出端倪。黄信贤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今年的预算里头代表安全的预算也增加很多，粮油物资储备支出增幅是最多的 13.6%，按照中共自己的定性呢、就是说一旦被封锁的时候，他自给自足。
黄信贤对美国之音话，今年的预算里头代表安全的预算亦都增加很多，粮油物资储备支出增幅是最多的 13.6%。 按照中共自己的定性，就是说一旦发生冲突被封锁的时候，中国必须自己自给自足，我觉得这个习近平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但是中国真的存在着粮食危机吗？中国国务院新闻办5月11日召开名为《保障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的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长松亮在会上宣称，中国粮食生产实现19年峰，总产量连续8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口粮自主率超过100%，人均粮食占有量480公斤，亦都高过国际供应的400公斤安全线。但他亦都坦言，中国粮食应急保障体系仍然存在着薄弱的环节，到2022年底，全国应急加工能力每日可以达到164万吨，只能够满足到全中国人民2日的需要，可见中国粮食危机问题仍然可以睇小。针对退林还耕或者农管队等一连串的争议，中国官方少有公开说明，因此引发中国民间众说纷纭的揣测。部分微博网民甚至质疑，退林还耕运动旨在为城镇失业人口建构蓄水池，让农民工可以返乡务农，但这个是逆城镇化的做法。无论中共推动退林还耕的背后动机为何，多数分析人士都对此一 最新政策不表乐观。湖北学者何海波5月11号透过上海网媒观察者网发表文章称，各地退林还耕是在上演一幕幕让人颇感魔幻的现实剧。他说，根据他实际的田野调查，当局要求农民开垦贫瘠的土地，不单止违背自然常识，还禁止农民种植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反而要赔钱改种粮食，更加是违背经济常识。尤其已经习惯城镇生活的年轻农民，还要被迫回乡下去种田，这个也都违反农民生活的常识。此外，他说地方政府为了扩大耕地的政治任务，不惜制出补贴，还号召不懂得农业的地方官自己落田去干活，反招致群众做骚的恶评。位于香港的时事评论员刘瑞兆都认为，退林还耕与中共力推多年的城镇化政策互相矛盾，将会衍生更多问题，而且要靠补贴来支撑。刘瑞兆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他可以用补贴的方法让农民去种粮，中共钱全都在他手里嘛，而且他没钱。
他说中共可以用补贴的方法让农民去种粮，中共钱权都在他手里面，而且他没有钱可以用政策去抢钱。你看看，好像是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好像很多人已经几千亿几千亿地套了出来了。位于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曼坤则批评中共的做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完全无视退耕还林是基于土地贫瘠、种植效率差或者是污染等因素，如今反用政治力强迫复耕，效果堪虞。邱曼坤对美国之音最后是这样说的，
一旦这个土地已经不是农业用途的情况下，你要改成农地有一定的困难，到时候能不能真的种植出来品质良好甚至于说安全的粮食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他说一旦这个土地已经不是农业用途的情况下，你要改成农地有一定困难，到时候能不能够真的种植出来的品质良好，甚至对于说安全的粮食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